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自缘，即如来真实以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昨天我们讲的有个道理呢，可能当时我没有讲清楚，就有些道友呢在这个提出来这个问题呢，再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因此如果银尘牌站在相似神意的角度，而具有分开二谛的乘人，就是如果银尘牌呢，就是本来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们昨天也讲了这句话呢，基本上是对这个给路牌的一种这个就驳斥。给路牌的有些道士吧，就是也并不是所有的这个给路牌，就是这样说的话呢也不太好。合一派的这个有些道士呢，最究竟的观点也是称之为是单孔，就是这样的这个观点就不太合理的。那么这个是怎么样不合理的？如果这个所谓的因尘派也是他就是站在这个相似生意的角度而二体分开，就是这样承认的话呢，那与次序派的这个宗派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了，就是没办法这个分开，就无法这个区分开来。为什么这样讲呢？在名言当中，破自相成立的所有历程，就本来中观因尘派呢，就是破这个中观自序派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名言当中也是不能承认这个自相成立的这种法，就是这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中观因尘派呢，就是有这个历程。如果你名言当中这个承认自相成立的话呢，那么就像我们如种人里面所说的那样的，就是观察这个名言的时候呢，就是你这个这样的这种名言地的这个承认呢，就是在这个名言当中也是不可能成立的，就像是你的二字呢，就是在名言当中也不成立一样的，当当一。所以是所有的这个对名言量有害的这些这个例证呢，对名言量有害的这些例证的话呢，与你们的这个自宗，就是你们是指的是这个对方，就是你们这个自己成为是所谓的因尘派的这个自宗的，世俗量成也就不分彼此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中观因尘派对这个中观自序派在名言当中所承认的诚实法的这种泰国就是这些泰国的话呢，对你们自己的这个宗派的话呢，也是就是没办法就是牵出他们的这种这个过失。因为如果你名言当中也是承认是是有的这样的话呢，那中观因尘派所发出来的这些泰国的话呢，那你们自称为是中观因尘派的这个宗派的话呢，就是也没办法这个牵出这些过失，这个意思。因为同样经不起圣意的观察，无论是中观次序派也好，或者是你们就是自称为是中观因尘派也好，不管是谁，就是只要是什么以神意量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些名言的诚实，也就是说是自相成立的话呢，根本经不起任何什么这个生意娘的这种这个观察，就是根本证不起。在名言当中否定自相成立是不语，那么你这样名言当中承认自相成立的话呢，那对这个名言就是案例不方便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过失，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得不到任何利益。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这样的，真正的自序派的话呢，在名言当中根本不可能承认为是实有的法的意思。自序派也并不是建立自相成立经得起圣意的观察，就是不要说是你们，就是实际上是任何一个自序派的话呢，就是他根本不承认是名言量当中一个自相成立的。那么这种自相成立的依靠圣意量来进行观察的时候，也是根本不会看破的，这样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承认的。所以说呢，就根本不得出任何令人感到切实可行的超胜事例。这样的话呢，你们就是虽然是名言当中有一种自相这个成立啊，中观因尘派也这样承认的，但是你这样承认的话呢，让人这个获得这种理解的切实有效的这样的这种事例呢，就是根本造不到，就是没有什么，这不过是这个名言量不方便而已的。按理来这样的话呢，中观因尘派和中观自序派之间的差别呢，应该是从究竟的生意量的角度来这个按理的，不应该说是这个名言当中的这个自相成立的这个角度来分开，就是不应该这样的。就所以这个问题呢，昨天可能我讲的时候不是讲的特别清楚，就是有好几个道友呢，就是今天也在问，所以给大家说一下。下面我们继续讲这个今天的内容。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讲第五个问题。第五个问题呢，就是二谛各则成人互不错乱的必要。就中观庄严论的话呢，就是它有五种这个不共的这个特点。那么这里面呢，大家应该清楚，就是生意谛和世俗谛呢，就是按照中观次序派的观点来讲的话呢，就是这是不应该这个混杂在一起，就是必须要这个分开。分开的话呢，实际上是也有很多的必要。那么什么样的必要呢？就是真有也，如今智慧超离厌舍，因而
完全超越了这个语言分别之境，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如根本会定也好，或者是中观应成派自己所具足的这个中观的见解呢，远离了一切这个语言和思维，同时呢也完全超越了我们的这个语言呢分别念的性境。在身为如理升起二谛梁无垢描绘之前，也不可能侮辱这样的智慧境界，就是我们这个必须要到达就是像第一地菩萨以上的这种这个智慧的境界，就是也就是说就是真实的这个声音量和速度量圆融无为的这样的无垢智慧还没有升起之前的话呢，就根本没有办法，就是一般我们凡夫人的话呢，就根本没有办法侮辱这样的这个境界，就是刚才神者的如根本慧定也好，或者是中观应成派所具足的真实的这个智慧啊，就是这种智慧波罗蜜多的这个心境呢，现在我们一般的凡夫呢具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分别心，以分别心呢就是去除这样的境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就算是圣者来说，不说我们这个一般的凡夫人，就算是圣者来说的话呢，那么就是语言和思维呢实际上是并不是真正的如根本慧定。就是下面讲这个问题，就算是诸位圣者在何德设精行的有无是非当一切破离，也绝不会超出语言思维的性境，就是别说是我们一般的凡夫人，一般来讲是像那个一地菩萨以上的这些大圣者们，已经证悟空性的一些大瑜伽师们，那么他们的话呢，就是那么何德的时候呢，应该是这个有这个有啊无啊是啊非啊等等等所有的这些破离呢，全部是依靠这个语言的工具，依靠这个我们的分别念的工具来进行这个操作的啊，就是绝不会呢就是超出语言和思维的性境。因此关于对他种传属开始何处与翻放别人治愈等所有的这种情况下是有这种情况下无的所有的意义，也就是说是对于这个神者而言的话呢，比如说色素弟子的过程当中呢给别人呢就是传输一些教言呢、啊、然后开始一些窍诀啊，然后呢他们这个做出一些对反方的比如说对这个内道当中的观点不太拘谨的这些人呢进行辩论的，说出这些语言的时候呢经常要用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存在的，比如说在神意当中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前世后世呢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是不存在的，什么情况下是存在的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呢就是要这个表达的时候呢一律的依靠这个不混淆不错乱的辨别法的妙慧观察而表达，就是必须要依靠这种这个智慧来表达，就是就像无光尊者所说的那样，就是不管是这个瑜伽师不是这个瑜伽师，但是在后德的时候呢必须要这个详细去除因果。所以我们这个有些非常了不起的一些大成就者吧，他们的话呢真正的这个如定的智慧呢就是跟这个就诸佛菩萨就是无二无别，就像我们这个法王如意宝就经常这样下，就是他的这种真正的这个了义的智慧的情景的话呢，就是跟文殊菩萨释迦牟尼佛就是应该说是没有二致，就是应该就是无二无别的。但是呢他在这个合德的过程当中，即使他是这个圣旨，但是他在这个色属弟子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这样的这个如敌呢，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办法的，就像跟我们这个装作一般的平凡人一样，然后经常呢就是开始啊见功啊说啊笑啊，或者是这样那样的，就是在这个后代的过程当中呢，好像我们表面上看呢就是跟一般的我们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先是这样的这个形象来对我们呢就是开始这个教言。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些人的话呢，因为我们只有这个分别念，就是只有这个语言的心结，那么跟我们沟通的话呢只有这个途径，除此以外的话呢无分别的这种境界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就是非常遥远，就是所以没办法的。所以这个上师们也是真正的这个智慧呢就是跟神者这个无二无别的，可是呢在后代的过程当中要色属弟子啊或者是他这个知府外道啊，在这种过程当中呢你必须要跟这个普通人一模一样的就是去这个现现，就是没有这样的话呢那就他根本没办法这个色属有眼的这些弟子。所以说呢他这里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妙观察呢就是继续表达的。所以业因果道果智一切法理的破离无涅外均能无有妨害的安离依离而成离的密言量，就是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圣者们也是在这个后德的时候呢就是非常有必要的，所有的这些业和因果的安离啊，无道事地的安离啊，最后获得果位的安离啊，这些所有的这个法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也有破的也有这个就是建立的，那么这些呢全部是在弥彦量当中这个案例的，就是无有这个妨害的这个弥彦的案例的，就是这就是这个所谓的真实弥彦。 一力获得无以辨别说者玩法的妙观察慧眼，那么就是已经获得了，就是真正这个辨别一切这个妙慧的这种观察智吧。就像我们方丈不记在《定界宝藏论》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妙慧和这个智慧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所谓的智慧呢，就是大中观啊，或者是另一些系列呢，有这个名词来这个表示。那么所谓的妙慧的话呢，我们这个生者的处顶的时候的这种智慧啊，妙观察来这个进行表达，就是。所以我们要这个获得就是这样的这个妙观察的这个慧眼的话呢，那必须自在的详述现见原理一切细论等性意义之智慧所见的境界。首先我们在这个获得的过程当中呢，依靠善知识来这个摄受，然后自相续当中应该获得了这个观这个玩法的这种妙观察，就是《定界宝藏论》里面所讲的那样，首先是以这个观察为主，中间呢就是这个安住为主。那么这里面的这个观察，就是这个观察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一般凡夫人也是可以这个用得上的。然后这个圣者的这种这个资粮道和加心当中也是有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来进行观察。那么这样的这个智慧已经获得的话呢，自己这个自由自在的先见一切玩法，就是也就是说中观因尘派所觉者的也好，或者是这个圣者们呢，就是所见的这种智慧的心境呢，就是才能就是得到，就是所以说呢，在这个二谛分开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知道这个生一量有生一量的它的这个特点，然后这个获得的这种妙观察慧呢，它有它的这个用处和特点，就是这一点我们必须搞清楚，不然的话呢，所有的这些圣者们呢，就是全部都是按照这个中观因尘派的观点来这个进行这个摄持的话呢，那么我们这样的这个可怜的众生的话呢，就摄都没办法这个摄受了啊、这个中观因尘派呢，就直接的先说是破思辨性，但是很多人的话呢，恐怕是这个刚开始这种破思辨的道理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这个理解，就是只有这样的话呢，我们平时也是这样这个报信轮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如来藏的光明本体呢，就是对这个所有的众生这样的宣说的话呢，就是有些外道啊，有些这个佛教徒也是不能这个接受的，所以呢就是按照这个体解的次第一样的，逐渐的让他们呢就是接受，就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传法的特点，释迦牟尼佛对我们这个色素弟子的这个特点也是在这里。就衡量相空大等行你四边细论之真实圣意的理者而言，就是他这里是理者的话呢，也就是说不一定是圣者的智慧，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作为中观因尘派的这种观点数字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相续当中一般资粮道啊加心道啊翻覆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这种理智是应该是有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说衡量这个大空性愿你四边细论的真实圣意的这个理者的角度而言，分别制作二谛也仅仅是分别言而已，维持在名言当中也是这部世俗之想成名，就是意思就是说呢，自作而抵就是分开的，这也实际上是一种分别念，比如说这个我的这种执着啊，或者是名言当中这个自相成立的这些呢，实际上是一种分别念的假象而已。所以在名言当中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世俗的自相成立，你站在这个最高的这个神意究竟你的理智的角度来验的话呢，那么就二谛分开的执着呢就必须要破掉的。然后呢就是明眼当中自相成立呢，就是获得分析呢，什么这个随的分析呢，这些自相成立的话呢，在这种理智面前呢就是也要破掉。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大家应该清楚，就是中观因尘派具在的时候呢，在明眼当中呢，所有的万事万物，所有的这个现象，所有的这个世俗良成理，所有的这些法呢，就是全部就是没有一个不破的，就是全部破掉的意思。相反站在相似生意的单空这一角度，就是如果我们翻过来说是，就像中观七派所觉得的这个单空的这种神意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以明眼量得出的实数法相成理的结论，永远也是不能否认。就是你如果你站在一个单空的这个神意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明眼量当中这个所成理的这些这个比如说明眼当中的或是热的这些本性的话呢，就是永远也是没办法这个破除的，因为你神意当中是空的，但是明眼量当中呢，就是这些是应该是这个存在的，就是所以这个界限呢，就是一定要分清楚。假设说破除而这个修持这样的弹弓，那就持鼻会贬读二谛一方，就是那么我们就是一定会是不斗于这个一方呢，就是只有把这个先线已经破了，就是弹弓没有破的话呢，就是斗于一方，非帮呢先线的一面。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那就完全这个废帮了这个先现的这一部分，这样的话呢，就是只有空性没有这个先现的，这也是定界宝藏论里面就是有讲了很多的泰国真实考虑到这种这个修法吧，就是这种修法与天神派修法世俗也是不存在等禅定气论 内通的这类现象，就无光尊者呢，就是因为考虑到这样的，如果我们这个念当中的现象也破了，神当中呢承认一个单单的这个空性的话呢，那么这种呢就跟这个歪道的这个天正派所承认的这个禅定七性论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没有两样了啊，就是禅定七性论。禅定七性论的话呢，它好这个歪道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就称之为这个禅定七性论。比如说那个俗论歪道的话呢，就是他们这个虽然承认是如幻如梦，就是，但实际上呢，就是他站在明了的角度来说是如幻如梦。这样的话呢，因为他对这个明了的这个执着呢，就是非常强烈的，就是一边就是执着他，一边说是如幻如梦的话呢，就是这也是不可能的。然后那个像那个谭阳派的话呢，一切明了法呢，就是认为是徒教一样的。但实际上他也是站在世俗的角度来讲的，这样的话呢，这也是一种对明眼莲的这个诽谤，就是这也不太合理的。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裸体歪道，就是裸体歪道的话呢，他认为是这个一切都是无有什么这个意念，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意念。可是没有什么意念的话呢，也是这个站在世俗的角度来讲的。如果站在中观银针派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你说这个如幻如梦也可以，你说这个一切都是徒教一样，一切都是根本不成立的话呢，因为你有这个见解，一见解抉择的时候呢，完全就是所有的世俗法全部都是变空了，变空了以后你用这些比喻的话呢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光是站在一个明眼莲的角度的话呢，就是这些都是完全是这个不合理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佛陀派吧，就是佛陀派的话呢，他们承认这个也是一切万法呢就是像那个虚空一样的，但这种这个说法也是不合理的，他毕竟是站在明眼莲的角度来讲。所以无光尊者呢就是以考虑到这样的，就如果我们把单单的这个单空呢就是承认明眼莲的所有的先生全部否认的话呢，那无光尊者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们这种这个观点呢就是跟这个太阳派或者是跟这个裸体派的，或者是跟这个佛陀派，或者呢就是跟这个什么我们下面所讲的这个虚空派，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就是所以无光尊者在如意宝藏论当中也是这样，如意宝藏论应该记得是十八品吧，就是觉得见解的这一品当中就是这样讲的，不知此理次胆空，就是根本不懂一切万法是你一切系列的道理，就是但是呢仅仅是次一个单空的观点。谁称愿你与我边，虽然这些人的话呢就是这个是在无垢光以前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藏地区就是由于承认这个单空，就是就回报呢就是现现的这么一个宗派，就是所以就无光尊在当时呢就是对他们非常的不满，然后呢就是以用这种语气来就是驳斥他们的观点。虽然你们磕头上呢就是说是原理一切这个有啊无啊是啊非啊等等等，就是这些边全部都腻了，就是这样说的，但是你们你的这种方式呢根本不懂，因为你们生意当中只承认一个弹弓，那么只有一个弹弓四边八系怎么回事，这个全部让你得到呢，就是根本没办法圆你的。不孝利己，就是不孝利己的话呢，就是根本不知道就是所立的这个法，比如说我们这个如来藏啊，或者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呢怎么样圆你一切系论的这个道理呢，就是根本不懂。有点见解，就是那么你们这些见解的话呢跟这个在这个三有当中的无色界里面的这个有顶，就是这个沸沸向天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你们的见解呢，就是跟这个沸沸向天没有什么差别。别离佛教成来的，就是你们磕头上说这是佛教徒，但实际上你们完全已经这个与佛教呢，就是背道而驰。这样的话，就完全成为外道。回程煞相虚空派，就是那么我们这个一般来说是，比如说这个对魔鬼呢，就是煞一些这个狮子的时候呢，就是后面这个煞会啊，就是煞会是对别人呢有一种非常不吉祥的一种这个标识。所以对这些自称为是所谓的这个佛教徒，实际上是根本不是佛教徒。像这个歪道没有什么两样的这些人呢，我们在他们的这个身上呢，应该煞会，就是煞会的话呢，意思就是让离开，就是不要住在我们这个团体当中，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无光存在，有的时候就还是批评人。非常那个他对那个虚空派，虚空派就是对当时的这个我们佛教当中的有个别的承认弹空的个别这个论识。我想我们这个你们也看一看，现在正在讲那个金刚经呢，金刚经里面的有些讲义呢，我原来这个看呢，就是当时也翻了很多很多的金刚经的讲义，然后看了以后呢，有时候呢就是有些论识呢是不是这个该汇成呢就是杀在他们的身上，因为这个真正的金刚经的有些教义的话呢就不是特别的这个就讲得很这个清楚，就是所谓的这个空性呢就单单停留在一种这个单空的这个角度上，就是所以呢他就把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呢就是解释的时候是非常麻烦，就是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呢我的这样像今年呢就是刚好讲了那个中观这个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讲完了以后，就是金刚经讲的话呢，就是里面的很多次呢就非常相似，就是然后讲起来呢就是应该是很舒服的，就是没有很大的困难。你如果没有以前讲过这个中观根本慧论 呢，第一次就开始看那个《金刚经》的话呢，就是可能里面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困难啊。这样呢，他这里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无光尊在就是《如意宝藏论》当中这样说的：详叙当中升起原理四辩细论的方法，就是那么我们这个初学者啊，初学者的详叙当中要升起原理四辩细论的话呢，有没有这个办法？有没有这个这种这个方便呢？就是还是有的。以初学者循序渐进而侮辱位列，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初学者啊，就按照这个次第呢，就是开始这个侮辱这种原理四边这个细论的境界的话呢，就是这是有办法的。什么样的办法呢？首先是这样的，以无垢逆证首先前所对一切有为法和无为法之为事有的单指对证。首先是我们用这个中观庄严论里面所讲的这些无垢的逆证也可以，或者中观根本回论里面所讲的这些中观的推理，依靠这些无垢的推理呢，将所有的有为法也好，无为法也好，涅槃也好，然后所有的这些法的这个事有的执着呢，就全部推翻完毕。就是对对境方面的这些万法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把这个有的这些执着呢，就是全部这个推翻。随即这者无等剩余的三边及执着对境，然后把有的这个执着推翻完了以后的话呢，然后这个无有的这种这个变呢，就是推翻。然后无有的变这个退的话呢，有我二者的变，有我这个退而及。这其他的这个三个执着的对境呢，就是就断除，结住相应，不住单方面的执着对境的殊胜定解二修行。然后呢，就是逐渐逐渐这样修吧，就是我们朋友们就定解报道里面讲了，我们这个现在翻覆这个数字的话呢，实际上是逆四辩细论的这样的境界呢，就是就相应的，也就是说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观点呢，先把有的变推翻，然后无的变，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有我二者也没有，最后的话呢，所有的执着全部断除的，真正对玩法的这个事项比较相结合的这样的境界呢，就是就继续可以这个修持。首先对这个法呢，就是升起殊胜的境界，升完的境界以后呢，你再可以继续修持。一旦无有轮番，同时遮破一切细论之边，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是根本不需要轮番。现在我们凡夫人的话呢，有的执着的时候呢，就是没有的执着没有，没有的执着的时候呢，就是就这两个就是只有轮番来这个现象，就是。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是你这样这个修持很长时间以后的话呢，那么同一个时间当中所有的有无是非的变呢，就是全部一次性的，就是也可以同一个时间呢，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四种变呢，就是全部就是断除，既获得了就。那么这个呢，就像是获得这个离地菩萨的时候也可以，或者呢，就是我们这个真正中观的见解呢，自相续当中升起的话呢，就也是这个相似的这种定解，相似的智慧呢，也可以升起的。然而既获得法界冥想的境界，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法界冥想的境界，就是像一地菩萨以上的时候呢，那么真悟法界的这种冥想也是越来越正上的，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获得这种境界。全知所能生给尊者也这样这个亲眼，就是这是萨迦派这个郭仁巴，就是我们经常说是郭仁巴大师，就是全知这个四能生给，他的这个真名呢就是叫做这个四能生给，他呢就是这样这个说的，就是他在辨别纵观见解的月光论吧，就是那个月光论里面就是这样说的，观察事项犯不会不能顿破四辩系，就是我们这个观察一切诸法的事项的这样的这个凡夫的描绘，凡夫的智慧的话呢，实际上是并不能这个同时呢，就是破这个有无识别的这种细论。所有的这个细论呢，作为一个凡夫人的话呢，根本不可能的。但是首先我们就是破一个边，然后破三个边，就这样逐渐逐渐的话呢，最后呢就是然轮番，就是他这里就是然而呢，就是作为凡夫的话呢，就是以轮番的方式呢，就是先可以破，就是四分，四分也是四边的意思，就首先是破有的边，然后破无的边，就这样以轮番的方式呢，就是破四个边以后。如你修身见识，就是如你的这样的一个修持，修持以后呢，最后这个升起见到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即同称到法界见，就是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通称为真正的中观见解，真正的中观见解呢，就是也可以说第一地菩萨以上案例呢，就是这样的话，我们翻覆的时候只有轮番，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不用轮番，最后呢，就是一次性的见到了真正的中观的境界。对此原理四辩析论的真实无耳的事项，前已的诸位智者成就者，视之为清净无垢的自宗，就是刚才那个萨迦派的这个僧朗僧给所举的的原理四辩的这个中观的这种见解啊。那么我们这个前一派，就是前一派呢，就是以前那个藏地历史上的通密三摩扎和最后呢荣宋班智达之间的，就是所有的这些个宗派呢，就是称之为是前一派。引申出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尼玛派。那么这个尼玛派的这种前一派的这个这些高僧大德们大成就者呢，刚才前面所讲的中观的这个原理四辩细论的这个见解呢，他看作为是什么呢？就是无垢的自宗， 也就是说，就像《丁界宝藏》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印度的这个月城人士和当地的中松班智大，也就是这个所觉得的空性是这个没有这个就两样，就是他这里面所觉得的一样。所以这个所谓的中观因生派的观点呢，我们前一排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话呢，前一排的像无光尊者，还有那个就是这个智别光尊者等等，就是他们的话呢，也是把这个中观的你四辩八系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就认定为是自宗的这个无上大圆满的观点。那就是这个自宗的这个无垢的自宗，通过具足金刚乘的生生窍诀要点，而先前的方便依靠是真因等却作逆证的途径升起定解，如以修持，最后呢就是见到这个清净和人云之称，真是无二之矣。他这里呢意思就是说那么这个前一派呢，就实际上是也是把这个中观的这种见解呢作为基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是需要具足什么呢，就是金刚乘的就是升起之地和圆满之地一些速生窍诀的要点，然后具足这样的要点的话呢，就是那么先前他的这个方便方法是什么呢，就像大黄方里面所讲的那样的这个四个正因啊，就是四个正因下面也讲了，比如说一切万法的这个因呢，就是只有这个法界空性，那么一切万法呢，就是让这个先量这个先前的，然后这个一切万法呢就像二字的这种本性一样，就是本体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么这也是这个就像获得人性一样，本来的是这个具足的，就是他这里呢就是就讲了这个四种正因，就是四种正因呢，以前我们讲就是光明藏论的时候也是介绍过，就是不知道忘了没有，就是四种正因呢，还有这个四种灯心呢等等，就是以这些方法来就是玩法的具足为本来清净，就是这是在我们这个大幻王当中是最好的一种这个推理方法，也就是说依靠这种推理呢，就是将所有的这个玩法呢，就是本来跟这个佛陀的本性就无二无别的，就是具足这个问题，依靠四正因确凿逆证的途径呢，升起定解，然后呢就是再加以修持，意思就是说刚才的这个中观的见解呢，就是需要这个无上密法的一些窍诀，然后呢就是依靠大幻王的这些密证方式来进行抉择的话呢，就是最后你完全知道是中观的这个空性和然后这个密宗里面所讲的或者是宝性里面所讲的这个光明呢，就是无二无别的，就是我们这个大圆满里面就是所讲的这个光明和这个空性就是无二无别，这就是所谓的本来清净，就是大圆满这个见解当中证性的时候呢，就是经常有这个本来清净和人云自称真是无二之矣。文朝圣权的贤者的成就者，就是已经就是很有这个把握胸有成竹的这些这个大成就者，就是这些这个大成就者的话呢，那么就是可谓是计量不断涌现的。在我们这个前一密码班的话呢，他们也是把这个中观的这个见解上呢，就是加上一些密宗的这个窍诀，然后呢依靠大幻王的这些推理进行修持的话呢，最后呢就是完全已经这个显现成就了。那么在这个历史上的话呢，就是像这个莲花生大师啊、布玛木扎啊，以及这个无上大圆满的这些传承师里面所讲的那样的无数的这种高僧大德的话呢，全部是依靠中观的见解的基础上呢，然后这个借用一些大圆满的这个窍诀，最后呢就是全部都获得这个成就的。所以说是这种观点呢，就是非常是这个殊胜的，就是应该说是我们这个学尼玛巴的就是学密宗的人来讲，也是对这个因生派的这个见解呢不可缺少的啊，就是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不可缺少的。从他们的智慧当中也是流露出的佛藏法啊，数量也是极其客观的，就是就像我们这个上师如意宝的话呢，也是通过中观和通过这个大圆满的这个见解呢，就是最后这个完全就是通达，完全通达的话呢，在他的智慧当中流露出来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像智智信信的著述啊，还有这个大黄王的那个著述啊，就是有很多这个大圆满的间隔等等，以及这个摩诃仁波切啊，就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全部是依靠这样的这个见解，最后呢在智慧当中流露出来的就很多很多的这个智慧佛藏法门啊，就是以前莲花生大师的时候都是埋在那个地里面的，也有佛藏，还有一些的话呢，就是依靠传承上师们的价值，最后在智慧当中流露出来的也有一些这个依法藏，就是以前我们说依佛藏吧，就是依佛藏，就是这是这个在智慧当中显现出来的，叫做是智慧佛藏。真的同时红尘过为在，也是逆见不显的，就是就像这个从大圆满一些这个传承历史上面看的话呢，大圆满的这些传承师啊，就是传承师当中呢，就是有无数的这种这个获得这个红尘的这个成就者，就像嘎图的话呢，就是在一个地方的是人们呢就是成为是十万个，但有没有这么多也不知道，但我们一般以前我们红尘这个成就历史里面所记载的一样，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德呢，就是就显示不同的这个红尘呢，就是已经获得成就的，那么他们呢都是数字什么呢，就是中观的空性见结合，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无上密法的这个光明见解，这两个结合起来的这种见解呢，全部是这个获得了这个红尘成就的。 这样的这个成就者呢，就是女见不贤，纷纷现舍，如同香道者一般，客座为色，整骨印，就是香道者，就是他那个香道者很好的话呢，他带的这个路呢，就是根本不会错的，不管是有多少个人呢，就是全部带过去的。同样的道理，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总管和大员们，就是结合起来的这样的这个窍诀的话呢，那么他是就非常具有法相的这个香道者，和没有什么差别。这一点是也是真骨印，就是真骨印是阴命当中的一种退力，就是用印来就是退这个他的过，就是也可以这样说吧，就是用这个能征称的三项退力呢，就是退出这个他的过，就是这个我们到时候再讲吧，就是在阴命当中，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法呢，就是肯定是这个百分之百是这个正法，就是为什么呢？依靠这样的这个法呢，就是修持这样的法呢，就是有无数的这个人呢，就是获得这个成就，就是所以呢，就是肯定是那个他是这个正法，就是这是从阴来就是退过。比如说我们说，就是今天我开的这个药呢，就是肯定是这个正药，就是这个药是肯定效果很好。某某道友呢，就是他拉肚子的时候马上就已经这个见效了，所以说这个药是肯定是这个正确的，就这也是一种叫做是什么，就是真果因啊，就是真果因，真果的退力，就是这个意思。若有人问，那么这是尼玛巴具有的一个观点吗？那么是不是这个只有尼玛巴呢？就是他具有这样的这个中观的先空无二吧，就是先空无二的这种观点，或者是这样的这个特点呢？是不是唯一的尼玛巴才有？就是别的这个宗派当中是没有吗？也并非如此，就是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藏地所成为的这个四大教派，就是尼玛巴，然后这个格鲁派、这个噶举派和萨迦派，这叫做是那个坚信信国方面的这个四大教派。实际上呢，在我们这个藏地，就是这个四大教派的高僧大德们的话呢，实际上都是承认，就是应该就是具有这样的这个见解。那么并非如此，佛陀在所有的生生经续中，再三宣说的原理四辩细论呢，刘庄严当诸位智者以直接见解的方式来广泛弘扬。就佛陀呢，就是在经部和虚部当中都已经宣说了这样的这个原理一切性论的总观的见解。那么何来呢？就像这个刘庄严的话呢，就比如说像这个龙猛菩萨还有那个升天菩萨，就是他们的话呢，就直接的已经这个宣说了这个原理四辩八系的这种道理。然后像那个无著菩萨、实净论师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成朗论师的话呢，就是他们都已经间接的这个宣说了就是四辩八系的这种观点。所以就是是大成就之成名者身体逆行的修持法门，就是这并不是我们仅仅是一个尼玛巴，就从印度来讲是六大庄严呢，就是也是直接和间接弘扬和修持过的。而且印度来讲的话呢，就像八十位大成就者的话呢，实际上从他们的传记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所证悟的呢，实际上是我们在这里面所觉得的这个中观见解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一切智者必经的唯一大道，就是所有的智者、所有的大成就者，无论是藏地、印度、汉地，所有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和大成就者们呢，都是依靠这样的这个途径才获得成就的。所以它是一切新派旧派的依取核心，所有的这个新派旧派的这个依取呢，就是就在这里。下面呢，就是引用一些教证，就是简要说明此理。下面呢，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各教派吧，就是各教派的话呢，就是首先是对这个原理四辩这个细论的这样的这个总观的最具体的意义呢，就是各教派的这高僧大德们是怎么承认，就是讲这个问题。首先是大意是寂照亲眼，就是寂照是指的是马尔巴罗扎，就是我们这个大意是就是米拉瑞巴的上师，就是他的话呢，就也这样讲的，究竟速生见双云皆不足，就是因为马尔巴罗扎主要讲大树印吧，就是大树印的最究竟的最速生的见解是什么呢？显显和空行呢，就是全部双云，然后呢一点也是不足任何变额，三是佛米耶，这就是这个未来过去现在三世的这个佛陀的这个义举。须慈悲脱离多变因者果，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显现和空性就是脱离，或者是智慧和悲心，就是智慧和方便就是脱离的话呢，那么这种这个性质呢已经堕入一变了，就是我们必须要遮住这种观点，就是所以按照这个噶举派的马尔巴罗扎的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他真理这个相空双运呢就很重要的，并没有这个抉择一个单空的这种这个见解，就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藏地成就者之王孝金刚，就是成就之王弥勒日巴，就是弥勒日巴尊者，他也叫做是孝金刚，也叫做是那个文气吧，就是他也是这样说的，闲空入无别，简洁至究竟，如果我们这个先贤和空行呢，就是到了这个无二无别的话呢，那么这个大树印的见解会在大纵观的见解呢完全得到究竟。有显现事法无空行法性呢，如果有的这个先贤法和没有的空行法，无别一为体，就是变成呢就是无二无别，就是刚才显现的法和空性的法这两个呢就是变成无二无别， 自他正非有，那个时候呢就是所谓的自证啊他证啊有实据的这种八实据的所有的这些分别这个念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意思。这是从那个盖基牌的高僧大德们的教言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就真正我们最后要说通达的这个见解的话呢并不是一个单空，就是应该是这个现空双运，就是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我们尼玛班呢就是说是这个本来清净呢就指的是空性方面，人欲自称呢就是从现现光明方面讲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现空双运，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个盖举牌的高僧大德们呢也这样承认的。然后下面讲那个萨迦牌的高僧大德们，文殊菩萨赐予萨迦派这个注释的，就是萨迦注释呢应该是更加娘部吧，就是这个记得好像，那么就是对他这个教授的逆似谈巧句，这个是由这个藏文说，以前我们这个也专门引了一些。那么这个逆似谈巧句当中这么讲的，如生执着非真见，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最后的中观因生牌的见解抉择的时候呢，如果你承认一种执着的话呢，无论是空的执着还是显现的执着，如果有执着的话呢，那么这不是真正的中观的见解。因为萨迦牌的话呢主要讲那个道过，所以这个道过的这个见解的话呢也根本比不上的所以这个下面呢就是他逆似动的巧诀，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下面呢我看这个下面的这个注释当中是其他人译的，这里面是这样的，如执着近身，如执着次身呢这非修行者就这个我们以前也是谈过吧，如果我们这个贪着这个近身的话呢，那么这个人不是修行人就不是修行人，这是第一个窍诀。然后如果这个执着呢世间的，对来世根本不取，如果执着这个世间的话呢，那么这个不可能产生处理性。如果执着这个自己的目的的话呢，那么他根本不可能具足菩提心。如果升起了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升起了一些执着的话呢，那么他这个根本不可能有究竟的见解，无论是你空的执着还是先贤的执着，只要你有一个执着的话呢，那你这个具有分别念了，就是他根本不可能有。所以这个萨迦牌的这四大逆谈窍诀逆谈窍诀的话呢，希望大家随时的记住，以前法王如意宝也是特别强调，因为呢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呢，看看就是我有没有这个精神的执着，我是不是维纳度斯是精神，那这样的话我肯定不是修行人，我是不是全部是为了自己，如果为了自己的话呢，肯定相续当中没有这个菩提心。然后我是不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世间法，就是如果为了世间的命运力啊世间八法的话呢，那我相续当中肯定不会有处理心。最后的究竟纵观的这个见解呢，有没有这个不管是好的执着不好的执着，就像以前那个无垢光尊者在这个十相宝藏论里面也是引用了这个比喻，就是最后抉择这个究竟的见解的时候呢，就是善的执着也好恶的执着也好，什么执着都是必须要断掉。以前法王如意宝去尼泊尔的时候，就是当时在那个山洞里面也是唱了一个金刚歌，好像在这个他的专辑里面用了，就是说是不管是你这个金子的绳索也好或者是一般的这个绳索也好，只要把这个人捆绑起来的话呢，就是这个质量方面有什么差别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只要去执着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见解是肯定是有染污性的，就不是这个特别纯正的见解。所以这个萨迦牌的话呢，就是刚才那个就是他那个四众逆贪的窍诀当中呢，就是也这样讲的。对此须臾智者往萨迦班智达，就是萨迦班智达更该讲从我们那个各样宝藏论的作者，就是他呢就是曾经也这样讲的，若问那一方是合理的呢，无论是观待人和部队加勒，先分为世俗，恐分为顺也。那么先空无二无分别呢，就是为这个双运，就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总而言之只要你想通达这个道果或者通达这个中观的见解的话呢，那么先分应该是说是世俗的，恐分的话呢就是这叫做是这个圣意的。但是所谓的这个真正的圣意呢，就这两个必须要双运。正如无次第论当中这样说的，这个无次第论的教证呢，摩诃仁波切在成吉宝珠论里面也是应用过，显现与空性尿之各自本呢，何则真缘用，就是显现和空性呢，就是你首先就是尿之各自的现分和空分，然后最后呢就是全部都圆融了。任何一个菩提伽罗如果都圆融的话呢，那么这个菩提伽罗就是可以称之为是真我呢这个现空双运的境界。对于此三两切是通达，即是所谓的所证。他下面呢就是萨迦班智达说是萨迦班智达这个呢好像那个如来名义光明论吧，就是萨迦班智达造的那个论点，他这个里面是这样讲的。对于三两，三两是指的是上面的这个显现的量、空性的量还有这个双运的量吧，切是通达， 如果通达了这个先现空性上瘾，这个就是所者，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所谓的这个寂啊，就是寂呢，就是二谛无别，就是这是所谓的这个寂道过里面的这个寂。然后通过分别与智慧双赢的方式来加以修持，这就是所谓的道，就是道的话呢，就是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这个双赢，就是道这个二字双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智慧和方便呢，就是进行修持的话，刚才我们这个三点所具的这个玩法的本体呢，就是从对境的角度来讲的。那么这个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通达呢？通过那个方便和智慧，一方面大家应该尽量的这个积累进来，一方面呢就是观空性，通过这两种途径呢，就是通达这个刚才二念的这种对境，也就是说二谛这个无二无别的本体，就是万法的本体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通达，就这就是所谓的道。真不一和暂时仅行地道，究竟呢获得三生，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过啊，就是你这个通达真不一和的话呢，就是经过这个五道十地，最后呢就是现证这个三生或者四成，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过，就是过这个色身法身双运，就是即二谛双运，什么这个道二字双运，过这个二生双运，就是经常我们也这样讲的。这一法真实一切部位的教理，就是如果我们这样通达的话呢，这就是真正的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三藏的教义，就是了义三藏的义趣。好，今天讲到这里。这个文答题里面呢，以教证说明藏地四大教派高僧大德们的究竟义趣无二无别。好，今天这样。
Sonamdayi tancha bhagari atana yide jana vashe Jirgana jirano chupani Chupan tonen drava drava sya Umoho bandarangare banna asadarda Om Bandarangara Padmasada Om Bandarangara Padmasada